然后呢，我们来人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守你的圣安息日，这是应当的。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跪拜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的阿爸独一真神。阿爸独一真神，你差遣你的爱子来，他虽然成为大卫的后裔，但是圣经上说连大卫都称他为我的主，因此他不只是大卫的后裔，他更是大卫的主。大卫的族，他就有权柄在圣殿里面来洁净圣殿；大卫的族，他就有权柄，他可以来教导以色列圣民。那我们也知道，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人，当初反对他最大的，反而是解释圣经，领导以色列民来了解圣经的这些文士。这些可恶的文士，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的利益，他们竟然是自高自大。他们总以为他们就是承接神你的胜利传统，又是胜利传统的解释者。他们这些唯一自以为的是的人，他们却是私底下吞吞的这些没有文笔不知是识字的这些寡妇们的家产。他们这些人可恶的这个地步，是外面非常看起来行贤，非常的这种敬虔。他们故意做很长的祷告，为让人家来对他的敬虔表示尊敬。但是他们这些人里外不是人，他们这些人真的是比一个穷寡妇所献的还少。因为我们也了解到，主耶稣基督对这个大的会堂，就是大的圣殿，他竟然讲了一个他们大会堂的一个丧钟，也就是大会堂这个大这一个敬拜的地方，见将来连一块石头也不叠在上面。等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的教派，他们的人数众多，他们就是要掀起更多的所谓的大会堂。我们在铺垫里面看到这个非常大的会堂，用了好几亿的这样的钱把它堆砌下来，他们要集合很多的金钱，很多的势力，来宣扬他们人自己的名，好像大巴比伦塔一样。荣耀的父啊，我们今天所发现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教会，整个扭曲的这个教派也不过如此。他们必然败了，他们必然像耶路撒冷的圣城圣殿一样完全被摧掉。因为神你不容许人的荣耀来取代神你的荣耀，因为你不容许神你所差来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不来治理这个世界。没有耶稣基督的治理，世界就不公平不公义，罪恶滔天满了，现在的世界就是。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负有很深的这一个使命，我们要来改革。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改革是人家所讨厌的，就好像以西结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所说的，他所传的是一个灾难的这一个信息，不是一个好平安的信息，所以他就讨人厌，受人家侮辱、关闭，甚至于要谋害他，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所遭遇的还不是那么的惨，但我们深知道，我们只要将来我们踏出去，我们跟更多的人来接触的时候，士的们看见到我们所传讲的跟他们所预期的不一样，他们绝对会来反对到底。我们也深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我们更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让你的雅威圣会他所传讲的他所做的更符合你的身心意的时候，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呼召更多的人加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神你外邦当中里面唯一可以能够成为人家的这一个光芒的这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是分散在各城各乡各地，每一个城每一个乡的里面人数非常的稀少，却成为你的中流砥柱。愿荣耀的父，我们深知道在你的面前所祈求的所祷告，是在你的安息圣日我们所呼求。每早我们常在你面前所祷告，求你赐福垂听，尤其我们特别要前讲的今天的这个道理，下午的查考，这个都是让我们很多以前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大的宽大，能更大的勉励，更大的敏锐，来了解神你神圣的道， 愿荣的父赐福给我们，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感谢神，我们靠着主耶稣啊，在主耶稣名里，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聚会读经。马可福音第12章35节至44节。35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就是亚威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做很长的祷告来掩饰。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位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以下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好的，奉主圣名，我们继续看马可第十二章的35节到44节里面这里所提到的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是接续我们上个一次我们所提到的耶稣回答这些犹太人对耶稣的一个质问，那些质问也是用三件事情来做质问，一个是纳税的问题，一个是复活的问题，一个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诫命的问题。那我们和本从35节开始，其实就希腊文本身来讲，它强调的一个字眼，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也就是说它第一个字是说耶稣的回应，有人我把它回答或说回应。耶稣是在殿的里面继续的来回应前面这些人他们对耶稣的一个问题，因为在34节里面有一个说，就没有人再敢来质问耶稣了。既然没有人敢问耶稣，那反而耶稣就针对没有人问他的时候，他回应为什么没有人敢问他。所以35节以下啊，是根据34节耶稣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之后，没有人敢问他之后，那耶稣对这样的一种现象他的一个回应。也就后面这三件事情他是要回应那前面那三件事情的，他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是说他是故意耶稣要谈到这些这三个问题。所以我们从前后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这三个问题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他要回应前面的这些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从第十一章开始，这些人来质问耶稣他的权柄，耶稣提了一个比喻，谈到这个园主的问题，园主要收他当得的庄稼，结果没有人愿意把他当得的庄稼奉献归还给这个园主。从这个比喻开始到纳税的问题，显露出文士本身内在里面这种试探，这种假冒为善的这种心以及撒都该人谈到复活的问题， 那当然最后就是谈到我们三十主轴最重要的一个诫命上的问题。耶稣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用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整个七个事情大概分作 ABCDCBA， 也就是最中心点是这个最大的诫命的问题，往两旁就是撒都该人问耶稣的复活的问题。那同样这个复活问题会对应我们现在所谈到的35节到33节有关于耶稣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关系是关系到复活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解释。再来同样的谈到黄贝这些文士之间的假冒为善，刚好就是耶稣对于文士知道他们的假冒为善，然后针对律法里面所谈到的问题，耶稣回答他们之后，同样的耶稣也要回到律法中所规定的跟这些文士所做出来的之间的一个对比，什么叫做真的是假冒为善，耶稣来做一个解释。最后我们都要谈到耶稣谈到这个寡妇的奉献的问题，就刚好就对应耶稣所用这个那个比喻，人如何对待那一位原主，你应该归给他的，你应该奉献给他的，人不愿意奉献给他，今天还的是这位寡妇，他把他养生的钱都投入在这个奉献箱的里面，表达他对那一位真正的主宰，那一位神他的奉献，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对比。这刚好我们都会发现到他有这样的一种彼此的说明。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里面谈到有关于耶稣跟大卫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耶稣在问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过，我们很短，经文也很短，35到37，就文章的写作上来讲，就文字的使用，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架构也是一个 ABCDCBA，也就是说耶稣的教导对应的是最后众人都喜欢来听这位耶稣的教导，来看做一个前后呼应。再来耶稣就提到说，文士说这一位耶稣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同样的在37节的中间也有提到，同样又提到说这一位呢，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都提到大卫的子孙。36节又提到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同样的这个37节第一句话，也就是大卫就称自己，自己来称他是主自己来说，自己大卫自己说，大卫称他是主，跟刚好是大卫在灵的里面说话，一个是大卫在灵里面的说话，一个是大卫自己来说话他同样都谈到大卫他自己的说话。那说话的最中心点就是第36节的这一段引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主对我主所说的这句话，刚好是他的最引用的这句话的最中心点这个是就文章的写作上，他就是故意做一个上下对应方式，来凸显诗篇110篇第一节里面这段经文的含义，他要凸显这个经文的含义。这个经文的含义我先讲一下，他说主对我主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只等到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作者所引用的这段经文我要先讲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在早期的时候，他经文在他的前面的开首，也就每我们知道诗篇的每一个诗他的每一个一首诗的句首都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有的时候是归给大卫的，或者说大卫的经历的，或者是说大卫本身他所做的要给这个当时的这个 立位人让他们去编辑，成为一个诗篇啊，成为一种诗颂啊。同样的，在这个110篇里面，他的前面有提到一个叫做大卫的诗。那这个字大卫的诗，这是后面后人听下去的。到底他是不是个大卫的诗啊？我没办法讲，但是我们能够考古的是知道说，在耶稣的时候，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里面，当时候的人认为诗篇110篇，认为这个是大卫所写作的诗，大卫所写作的诗。当然了，我们有的人也解释说这是归给大卫的，那变成说他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是归给大卫的，那变成我主对我主说，那个主就是他们就把它解释是指大卫王了，有人就把它解释是成大卫王。那这样的解释的观点就会跟耶稣的时候对于同样这一篇里面的解释就有不同的观点。那我们要用耶稣的时候他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而不是用另外一种认为说这个是别人的解释，而把这个我主是指大卫啊这样一种解释法。所以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跟第四节，同样这一篇里面的这两节成为希伯来书里面的所引用的最重要，他要谈论到这一位基督他的身份的一个依据。也就是这110篇的第一节跟第四节，这两节是希伯来书里面作者引用耶稣基督是这一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引用的最主要的根据，最主要的根据。那耶稣呢，同样也是引用这一段的经文，认为这个经文是大卫写的。那既然是大卫写的，那在当时的人，他们实际上大概可以理解耶稣所讲的主对我主说，他用的是一个70译本的翻译本。耶稣不是直接套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和本翻译是耶和华对我主说，那个耶和华就是亚威，也就是说其实一本把亚威这个词他把它翻作是主，然后以至于这个主跟后面的第二个字对我主说的那个主，其实一本他用同样一个词来解释来用，而作为造成今天我们在读马可这里的时候，耶稣就会说主对我主说。这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中间，他们理解到第一个主是指神，第二个主就是以后他们认为这是那一位以后的弥赛亚，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接受的这个对于诗篇的一个解释。也就是说耶稣的对这一段的经文的引用，他不是一个他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一句话，他是引用当时的人都能够理解到诗篇里面作者所表达的那个预言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时的人都认为这一位弥赛亚来，他要承继大卫的职分之后呢，他会使这个仇敌作为他的脚凳，这种得胜的一种记号。我今天讲这些东西是因为要先解释一个地点，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前面28节到34节。今天基督教在解释这一段的里面，他把这一段跟后面这一段35到37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对28到34有关于谈到最大的诫命提到一个，就是主你的神这句话。他们把30节里面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以及29节说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以及30节是爱主你的神， 这两句话。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主就是你的神，主就是你的神。所以他们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所用的词句这个主这个字就代表就是神。所以29跟30谈到主就是神，所以当耶稣引用36节的时候，他认为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指神，第二个指这位基督也是等同是神。我想今天大家可以了解到我所讲的意义的，没有更大的一种错觉比这个更大的。他们套用29节跟30节的经文来用在第36节经文的意义，所以把第一个主指神，第二个主指基督，也都通都是认为都是神。这位第一个主亚威是神，第二个基督也是神，这是他们的最大的一个错谬的解释。回到经文29跟30，我们就知道既然谈到独一一位，就没有两位。29节谈到神是独一的，只有一个，32节也谈到神是一个。经文连续重复的强调神只有一个，如果经文本身是强调神就一个，36节就不可能第一个主跟第二个主都是神，那神就不是一个了，神要是称作两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的一种解释法。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今天的基督教他们不认为这样的解释有任何的矛盾，他们还自夸的说我们的主自己就夸他自己就是那一位神，自己就承认他就是那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对这样的人的解释我们无言可说，我们只能够说既然经文这么的明确的谈到神就一个，不可能再谈到神是两个，而且耶稣所用的词句是引用祭司一本，而祭司一本不过是翻译马索拉本谈到的那一位亚威对我主，亚威是指神，主就是那位基督，他不是那一位神，就其希伯来文里面非常的清楚，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对这段经文也非常的清楚，所以就没有什么可以说了。好，我今天谈这些问题是第一个，耶稣谈到他跟大卫之间的关系，他现在谈论到他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就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无论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来印证耶以后这位弥赛亚要来的这一位，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当时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的，耶稣也知道，这个没有疑问。所以耶稣谈到35节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不是在质问这件事情，也就是说难道只有这样而已吗？难道基督就只是大卫的子孙吗？他只有到这样的一种意义而已吗？耶稣是来对当时的人提出一个质问啊，而这个质问耶稣用一种很隐喻式的说话，他引用了这个诗篇110篇里面所引用这句话，所以就对他们说，那既然大卫称这一位要来的基督称他是主，他又怎么只是一个大卫的子孙呢？那到底大卫跟这一位基督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耶稣就到此结束，他不再深论，他不再详细的来解释他所引用的这段经文的意义在哪里。 当然这样的一种耶稣的这种说话好像说一半，为什么要说一半？这个我们从马可福音的里面以及我们从对观福音里面，其实我们不断的看到耶稣对于这外面的这些文士，这一些不认识他是基督的这一些人，他永远都是用比喻的说法，都永远都是讲一半的，他不会跟他们清清楚楚来讲明他所讲的意义。这是耶稣一贯的做法，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有什么稀奇。那既然耶稣讲一半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明白耶稣背后的意义，他对我们做一个门徒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我们确实要深深去知道耶稣为什么讲这些意义。第一个，耶稣引用这句话，我们刚才有谈到说，这句话以及第四节，耶稣要成为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也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他要透过他自己的献上，他成为天上的祭司。这是按照希伯来书的五章六节跟七章十七节所引用的这句话，他的前后文所提到的，耶稣基督成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就是透过他自己献上他自己，他来成为天上的大祭司。也就当他献上了自己，他才能够让这一位神让他坐在他的右边，他才能够让这位神使他得胜，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好，耶稣讲这句话的意义，实际上也就是在谈到今天他的得胜的方式是要透过以后他献上他自己之后，神透过圣灵，那永远的灵让他复活了。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复活，他才能够升到高天，坐在神的右边，他才能够得胜仇敌。所以这句话的意义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位基督他透过他的献上而舍己之后，神让他复活了。所以主对我主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的意义，就是神要让这位基督复活升天被高举。耶稣讲这句话不是只讲字面的意义，实际上他也来谈他今天要成为一个神让他高举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以后的应验，从以后圣经里面的应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实际上我们以后也按照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提到基督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按着肉体来讲，我们的主是大卫的后裔，按着圣善的灵来看，他复活成为神的儿子。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的三到四节，其实就等同耶稣在这里所引用这一段经文的意义。他实际上就在谈基督，一方面就按着肉体来看，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着圣善的灵来看，按着神永远的计划上来讲，他因为他的献上复活而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他就被大卫称他是主。那我们就要了解耶稣为什么这一段的隐喻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来讲，他要回应当时的犹太人来质疑他的身份，到底他是谁。我们在前面来看啊，耶稣都没有回答说他是谁。以后耶稣引用这一句话之后，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从以后的使徒的讲解的中间，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其实就在讲他是什么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那一位神。耶稣绝对不是在讲他是那一位神，而是他是那一位神的儿子，透过神让他复活，他成为神的儿子。好，我们现在谈到说，那同样的，耶稣为什么要去质问 基督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耶稣只是在强调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以后的弥赛亚来就要成为大卫的子孙，要接续大卫为王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在这个今世的时候建立起弥赛亚的国度，他们要在以色列的国的土地上成为世界的王，拯救当时的犹太人，让当时的犹太人不再被外邦人所欺压。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强调当时的犹太人对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的这个意义，他是只把它奠定在属今世的属肉体的意义上，也就是他们认为不再成为被外邦人管辖而能够成为一个自足的国家是他们最大的需求，也就是他们对圣经的最大的认识。但耶稣认为这不是神的心意，实际上神今天不再重视属肉体的关系了。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不是只光成为大卫的子孙来让大卫的子孙能够接续大卫为王，建立起以色列国这样的一种属地的观念而已。神更重的是属按着属灵的关系来看的，也就是按着属灵的关系，神要建立的是一个在天上的真正的神的国的。他成为大卫的子孙，他要成为王，而这个王不是在属物质界的今世里面来做王，他是要在天上做王的，也要在新天新地里面做王的。这是神的计划，也就是神今天所重视的。神不再为这一些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他们能不能复国成为他所挂念的事情，他所挂念的是那些真正成为神属灵的子民，真正属天的这一些子民，他们的国度的建造是天国，是神的国。而这些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真的是真的兄弟，真的亲人，也就是我们在马可福音我们不断的强调耶稣为什么要引用说看啊，这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母亲。真正成为耶稣的真亲人是按照属天的关系，而不是按照属肉的关系。同样的，神这是神的心意，也是耶稣他不断的要去强调的。就是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这一段的经文，它实际上是跟复活有关系的。真正的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意义，也就是要回应撒都该人在辩论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再看37、38到40节里面，耶稣继续接续他的教导，他所教导的是针对文士，你们要防备文士。我们知道前面35节他也说文士怎么说，也就是说文士都在解释圣经的。我们先看经文在希腊文里面他所用的这个文词的架构上来讲，他用了一个三的架构，你们要防备文士。后面从后面这些句一直到39节，这些文士就是后面所说的这四种状况下的人，也说这些文士就是好穿长衣游行的人，有就是喜爱人在街市问他安的人，也就是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的人，也就是宴席上的首席的人，他们是这些人。就言论的意思，他就说这样的文士的人就是后面的这样的人。 我们反面来讲，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文士都是这样的人，耶稣不是这样讲。也说有一种文士你要去防备，而这种文士的人是后面这一种是表现出来这样的人的一种文士。所以也就是说有一种文士并不是表现这样的，他们不见得他们就像后面所谈的这样的一种啊假冒为善的。有一些文士他还是好的，不是说不好，也就是说有一种文士他虽然也是在解释圣经的，但是他所显露出来是后面这种东西的人，那这些是门徒要去防备的了。最后第四十节他又用了一个，也就是那些侵吞寡妇的家产啊，然后呢透过一种借口来做啊，来祷告很长久的这种人。所以他是用三的角度，第一种就是什么样的啊，你要防备文士，这种文士是用四句话，三个主要动词四句话啊，是来形容。然后第三十节又在提到是他们是怎么样一种人啊，所以我们发现他真的是山中有山，这是犹太的文学所喜欢的。第一个山就是那个文士、那些人以及那一些侵吞啊家产的那一些人啊，第一个山。第二个山就是第二个中间的时候，那个山是他们啊用三个动词，他们的这种游行、他们的喜好啊问安，以及他们喜爱什么样的高位啊，用这样的一个三个动词来表达。啊，这是就文学上的一种凸显，来凸显防备的对象是哪一种人。所以我在重复的强调，不是所有解释圣经的这些文士都是这一些耶稣所表示的这一些假冒为善的这种人，而是有一种文士他有这样的现象的人，耶稣是在批判这样的人。好，耶稣批判这些人的标准是用律法的角度来批判的。我们要说，我们要那我们就要详细解释耶稣的所谓的详细的这种律法的角度来批判是什么样的一种批判法。第一个，穿长衣游行。穿长衣这个字，长衣这个字原来是外袍，而这个外袍是比较长的外袍。那这种外袍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人，而这种地位高的人可以指一般的教法师，一般的教法师，也就是说专门在教导圣经的人，以及人民间的一些长老们、一些审判官们，也就是他们是从事于跟神的审判以及神话语的解释，他们会穿这一些长袍。那长袍就代表一种地位，代表他们跟神所赋予他们的这一种身份有关系的，不论是就按照律法的审判，或是按照律法的教导，或是按照律法来督促这些百姓们，或是这些祭司们啊，他们大概都是穿长袍的。那实际上很多人来认同耶稣应该也是穿长袍的啊，我们不能够说耶稣没有穿长袍，耶稣应该也是穿这样的一个长袍的衣服。好，长袍的意义是好的，我们不能够说长袍不好，耶稣不是在批判说不能够穿长袍，不是的，穿长袍这是圣经上所允许的，你什么身份的人就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是在律法里面所规定的。男人就要穿男人的衣服，女人要穿女人的衣服，不要把男人的衣服跟女人的衣服做混乱。同样的，祭司有祭司的袍，百姓有百姓的衣服，这个不可以混乱，要表示说这是关乎秩序上的问题，关乎分别的问题。那穿长袍这不是不好，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成为跟神所教导 有关系的人，你是一个美好的教导者，你是一个神所托付成为在民众的长老来做审判官的，那你确实你应该可以穿长袍，你也应该值得人家来尊重你。但是这些文士他不见得他就是律法师啊，不见得啊，文士就不等同的律法，他文士很多律法师都是文士，但是文士不等同就全部都是律法师。实际上我们在经文里面也有出现，圣经有出现说文士和律法师们他们来问耶稣，所以文士和律法师他们可以很相似，但不能够说他们就完全等同。所以有这些文士，就是他们研究圣经的这些文士们，他们把他们自己当作他们是教导律法的，也把他们当作自己是审判官一样的身份，穿着长袍在街上来游行。再来，他们在街上喜欢人家来问他们安，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很好的习惯，他们会对那一些有身份的人，他会跟他们主动的问安。我们中国人古代也是如此，古代的中国人对长者在街上经过的时候，他们会主动问那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会跟他们问安，来表达他们对他们的尊重。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礼仪啊，也就表达一种对于应该尊重的人给予他的尊重。但是这些人却喜爱人家对他们的尊重，人家如果出于自然对他的尊重那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不是而是他不当得尊重的，而要人家对他的尊重，那就越过了他自己的身份了。再来，又喜爱会堂中的高位。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当时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会在读圣经的这个经卷的位置旁边会有一两个位置是专门给整个会堂里面最资格最好的人，也就是他们大概是一些律法师，或是专门解释圣经的人，或是说对这个行为是比较高超的认为值得尊重的人，他们会让他们坐在这个会堂中间的这个位置上面。而这些文士呢，他又喜欢去争夺这个位置，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配得坐这个位置的。宴席中的守卫，耶稣也常常用这个东西来做比喻，这个也是一种对人应该有的尊重。也就我们前面所谈到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的人他们对于一个应该值得尊重的人他们所付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这个是美好的事情，这不是不美好，而这个也是应该要有的。但是这些文士他们却是故意要去夺取这些他们本来不配得的，他们要去得到这些，这是耶稣他来责备他们的。再来第四十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耶稣讲这句话，很多人在解释到底是怎么样去吞吃寡妇的家产。我去看一般人的解释，大概我认为有两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也比较好的一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认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大概他们会把他们的奉献，不是奉献给圣殿的，给祭司的这一些在会堂里面的这些奉献额，他们会拿一些部分专门的来攻击那一些比较生活不是那么富裕的一些文士们。而这些文士专门是在研究圣经，来让人家引导人家来认识圣经的这些文士们，那会堂的收入中会有一些是来攻击这一些文士，而寡妇他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钱财投入在这样的奉献箱的里面，这是一种。第二种， 他们有一个学者，他们特别去找到一个文献，里面有特别提到耶稣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是，如果是这个寡妇死了丈夫之后，如果他是无依无靠，而他有一些家产的时候，他自己又不能够去掌握这些家产，这些做这些家产的一些营啊，继续谋生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些寡妇把他委托给堂会，由堂会的人来替他们代为经营。就如同我们现在的金融机构里面有一个叫做信托，也就是寡妇把他的家产信托给堂会，而堂会呢再信托给当时的一些文士，让这些文士来经营这些寡妇的家产，那他们就可以上下其手侵吞的寡妇的家产。这个大概是另外一种他们可以找得到的文献上的解释，也就是原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是要来照顾这些寡妇们，因为他们的能力上的不足，这是一种社会救济，是一种社会的互相的福利，是出于律法中所规定对寡妇应该有的一种照顾，而这些文士就是透过这些东西来上下其手。再来最后谈到一个，我们赫本把它换作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如果按照希腊文应该是说他们用一种借口，他们透过一种借口来祷告很长，如果原文直译大概应该要直译这样意思，也就有一种借口，这到底是什么借口我们不知道，耶稣在谈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一种借口，也就今天这些文士他们显露出他们的祷告很长。我们知道祷告是很好，而祷告的长好像是非常的虔诚，在马太耶稣山上的宝训的时候，耶稣也特别去提到这些文士他们的假冒为善中间有一点，就是他们要做一个很长的祷告。这种很长的祷告为什么要需要做这么长的祷告呢？比方说这种很长的祷告就成为他夸耀的，也就是他今天要为了某一件事情从一种借口他来显露出他非常的虔诚，那透过这个借口他就要显露出他非常的虔诚，他都要做很长的祷告来显露出他很虔诚。大概耶稣要责备的是责备他们这种假冒为善，本来祷告是好，你如果有确实的一种迫切的需要，你需要去长时的祷告也是很好，但是用一种借口来显露出你需要去做长久的祷告而来显露出你是很虔诚的，这种虚伪是耶稣所痛恨的。好，我们讲到这样的，我们就要讲到说耶稣有用的，他是在谈到说这一些前面所谈到这些人以为都是好的，穿长衣，人家问安，坐高位，坐首座，能够帮助寡妇，能够长时祷告，这没有一样不是不好的，这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人是用人以为好的事情来谋个人的利益，这是耶稣所痛恨的，也是神所痛恨的，所以他对他们讲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也就是这些人按照律法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明知故犯。律法中有谈到人若犯了错，他可以因为他的误犯，因为他的无知，他可以在神面前得到神的赦免，只要他们付出他们应有的代价。但是有一种人是神所痛恨的，就是那种明知故犯的， 就是他们要愿意要付出代价，愿意来悔改，也没有赎罪祭给他们。神不接受他们的赎罪祭，因为神非常痛恨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用神以为美的善的事情，成为他们个人谋利的事情，没有赎罪祭给他们，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一段38到40节，虽然看起来好像他没有去再谈一些神学上的问题，我们前面大概都有一些谈到律法的解释或是神学上的一些解释上的问题，这里不再谈神学的问题。但是虽然不是讲神学，他是在强调人外面的行为的表现，他再再的来显露出人内在的情形，也就是他要探讨人这些外面的行为里面，他来显露出人内在更深的这些问题，是神要去针对的。耶稣基督要把神今天所厌恶的，人要去真正对付的这些内在更深的问题，是人要去对付的。不要以为美好的事情你就一定认为它就没有问题，不要以为符合律法的问题就没有问题。人的内在可以把这一些原先神规定的、神以为美的、人以为美的事情，他把它扭曲了，把它改变了，为了来谋取个人的，这是神所痛恨的事情。耶稣基督他还有特别要对门徒来做这样的教导，要他们不是只看外面的行为，而更重要看你外面的行为所表征的内在里面的心态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保罗以后在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里面有谈到婚贞结党的问题的批判，人为什么忌讳做婚贞结党？婚姻结党只是有外面的显象。今天教会我们发现到2000年来教会的婚姻结党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我们要从这些婚姻结党的这些现象里面探讨它内在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这也是保罗他最后他要去那向教会所说明的。保罗这种讲法实际上也就是跟耶稣的讲法是一样的，让我们去看见外面的这些罪恶的呈现的呈现，往往说有内在的一个更深的意义，而这是我们要去防备的，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去谨慎防备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41节到44节里面，耶稣对于寡妇的捐项的这些事情，这些捐项的事情我们发现到谈到的都是人要奉献。那我们知道整个圣殿的时候，当时的圣殿是人从外面要进入圣殿的时候，第一个进入的第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院，也就是第十一章里面耶稣洁净圣殿的那个外院。人进入了外院之后会进入到第二层，就是女人的女院，女人院，也就是妇人院，也就这一些妇人他只能够到这个地方停止了，你们不可以再往前啊。外邦人进入到外院，他不能够继续再往前走。那犹太的妇人他们进入到女人的院子的时候，他不能够再往前啊。而在外院的时候一般他们大概没有放这个奉献箱，他们有放奉献箱是放在女人的院，这个是当时的习惯啊。他们说在当时的女人的院的里面放了13个奉献箱，也就是在整个女人院的四周围跟正中央，他放了13个这个奉献箱，而这个奉献箱很大，所以当人投钱进去的时候都会叮一声就知道有什么有人在奉献，也就是他们奉献都是公开的，不是现在很多的人都用一种 啊，钱包哈、啊，现在的基督教很多人在奉献的时候，都好像不要让别人知道他奉献多少钱，那、啊、都会用一个纸袋放在这个钱包的里面，然后再投到奉献箱，或者是有的人是拿一个啊奉献袋啊，让人手伸到奉献袋里面去投钱，啊，好像他都不知道他奉献多少。那当时犹太人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你奉献多少钱的时候，啊、大概人家都看得见。所以当这个寡妇他投两个小钱，啊，耶稣在那边看，他就看到了，啊，他投了两个钱，将两升啊，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两个小钱，这个钱，这个小钱，这个钱是铜币，是当时的犹太人所使用的铜币。这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这个大钱是当时罗马人所使用的一个钱币，而这个大钱，这个字是耶稣所用的，说如果一个男丁他一天工作所得，就是大概一个块，这一块这个罗马币，他一个天的工资。也就是说，这个妇人他投下去的钱是一个男丁他一天所得的报酬。那我们在前面也提过，犹太人绝对不容许有带有偶像的这些钱币投到圣殿里面去，所以这个寡妇他可能是得到一天的工资之后，然后他去换了当时的犹太的小钱，而这个小钱就带到圣殿的里面，他投到这个银库的里面去了。所以他说他是一个两个小钱，两个小钱投了进去之后，耶稣说别人都是投有余，他是全部的养生投进去，也就是说他这个两块钱可能是他昨天所得到的这个工资，他今天把它投进去了。今天我们说很多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耶稣一定说要人把全部的钱财通通都投进去，而是在耶稣在特别褒奖这样的行为是神所喜悦的行为，也就是说他可能啊今天要饿肚子了，他明天去做了一天工之后，他才能够得到同样得到一块钱，他才能够啊喂饱他自己。那今天呢投了两块钱，那今天就准备饿肚子吧，明天再去赚钱，再去能够吃得饱。所以耶稣来褒奖他，就褒奖他今天仍然为了奉献他而来饿肚子啊，明天呢他自己再努力一点，再去啊赚这些钱，他能够养活他自己，而他也相信他明天神会赐福让他得到一个工作，能够也养活他自己。所以耶稣就褒奖他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明天不见得这个寡妇就一定能够有人雇佣他，能够赚钱养活他自己，但是他相信他今天把钱投进去了，明天也神能够养活他，能够让他得到有工作，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方式能够得到养生，这是耶稣对他的一个褒奖的意义。也就是奉献的真正的意义在于表达出我们把我们人生里面的生活的一个依赖是在于神，而不在于食物。也是我们不断的强调说，耶稣在他受试探的时候他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这样的意义今天不是只有耶稣表达了，今天这个寡妇他也用他的行动来表达出来了。好，这样的意义我们要稍微再解释，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赞赏这位寡妇，对比的刚才我所强调耶稣要引用那位园主用了一个园子让这些园妇在那边耕种之后，他们竟然不愿意把他们所得的来呈现在这位园妇所差来的仆人的里面，反而要击打攻击杀害那位园主所差来的。 他们对于那位原主的心跟这位寡妇对神的心刚好一个强大的一个对比，来显露出谁才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今天这些祭司这些文士他们都是明白圣经的，他们不是完全都不懂圣经的，他们也成为神所使用的来教导人以及引导人来敬拜神的人。他们也得到神今天透过以色列人愿意奉献十分之一来供给这些祭司的生活，或者是透过人家的奉献来供给这些文士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的需要，他们都得到人家的供给。他们得到人家的供给而不愿意去奉献给这一位神，而反而这一位没有人供给的这位寡妇，他却是愿意把他自己完全摆上在这位神的面前，来奉献在神的面前，他刚好做一个前后的呼应。你要了解耶稣的权柄，你要先像寡妇一样去学习，把你的生命交付在神的面前，你就可以认识神的权柄，你也可以去认识这位耶稣的权柄。你没有把你的生命交付奉献在神的面前，你就不能够认识这位耶稣是谁，你也不能够知道耶稣是真正的是哪一位救主，他有什么样的权柄。没有摆上就没有认识，就没有真的亮光在人的里面，这是耶稣要向我们说的。人如果不像这位寡妇把我们自己摆上了，就像这位主他要把他的生命摆上了，他就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权柄，或是说他不能够认识真正的权柄是什么。好啊，我大概稍微解释到这里为止，大概剩下时间我大概用一二十分钟稍微解释一下第13章里面的经文的问题。下次我们要谈13章，但是13章实际上是很多的人读13章常常不能够理解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有的人认为既然耶稣谈的这些事情都是已经过去了，因为就谈到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其实都应验了，那既认识这些或是详细的了解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样的人就如同说我们发现到旧约中的这些众先知书里面他们提到很多有关于神审判以色列人四周围的这些外邦列国们，那些对列国的审判的预言实际上都呈现都已经应验了。那如果我们都已经应验了，我们在看那一些先知书里面提到列国的所说的审判，好像我们不需要再读了，我们读那些干嘛？我那些经文非常多非常的长，好像我们都不需要再读那一些先知书里面有关于先知对列国的审判一样。那今天很多的人对13章的解释的观点，或者说他对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观点，大概会像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那这些事情就过去了，过去就算了。另外一种观点是说，因为耶稣讲的这些事情他会跟末世论有关，以至于搞不懂到底耶稣在讲末世论还是在讲耶路撒冷的被毁。很多的问题的解释确实被纠结在这中间。那我所以大概要稍微跟大家有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彼此的沟通哈，我们要了解耶稣的预言的这段的内容。13章是耶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先知性的一个预言。 我们前面谈到从第十一章耶稣开始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像一个先知一样的预言，叫门徒去把一只驴驹带来，这是一种先知性的预言。那这个也按照耶稣所说的预言，那只驴子就被发现了，然后带来耶稣面前，耶稣就骑着驴子进了这个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先知性的预言。那对应了第十三章，这里一样谈到一个先知性的预言。那这个先知性的预言，耶稣讲的话比较长，我们看到是十三章大概三十七节，有三十七节。同样的，在路加，路加的笔触的里面啊，路加的二十一章，或者是马太的二十四章，甚至到二十五章更长，耶稣的这个最后的预言的篇幅倒是蛮长的一段篇幅。这么长的篇幅里面，我刚才谈到说，到底耶稣是在强调圣殿的毁灭问题呢，还是在强调以后的他的再来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耶稣所说的话有没有双重应验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先知的预言本质。先知的预言，实际上我们在看旧约的先知的时候，先知的预言往往有这样一种双重应验的一种效果。这种双重应验，我们发现到以后，耶稣、保罗、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认同这种双重应验的。有时候不是只有双重，甚至是三重、多重的。也就是说，有一些经文，它可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他有时候保罗也把它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那以后的门徒呢，也可以应用在门徒的身上。也就是有一些经文的应验，它不是指单一的应验点，它是普遍性的。当然有时候它是有限定性的，有时候限定是在某一些对象的，所以不见得每一个经文都是可以双重应验。但是有一些经文确实它也有双重应验的这一种效果，这是造神在新约里面他在解释旧约的时候，他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旧约圣经。也就是神的话，他不是只有第一个字面意，他绝对不是只有撒都该人今天对圣经的解释只有光字面而已，没有其他的意义。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一种意义，但是耶稣跟保使徒他们认为第一个意义是实际的，但是以后有另外属灵的意义，那要按照神的启示他们去认识这一种属灵的意义是不是能够真的应验，真的是成就，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的目的。所以经文确实是可以双重应验的。既然是可以双重应验，那我们就看到路加跟马可他们在这一段耶稣的预言的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他谈到耶路撒冷的被毁跟基督以后人子的再来，他可以双重应验的。也就是这些经文都可以双重在相不同的时间的点里面可以重复的出现，重复的出现。简单来讲，当我们来看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旧约的先知书在对于预言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现象，就是他会把不同时期的应验点、不同时期的预言，他会收集放在一起。他可能在应验在以后以色列人王国时期的灭亡，他也应用在以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应用在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 所以先知的话有时候他的应验不见得是单方面的应验。第二点，他有时候耶稣那个先知所说的话，他会把不同的国家，有时候对撒摩亚人，有时候对以东人，对埃及人，对亚述人，他们把不同国家的他们所要面临的这样的应验的这个被毁灭的时间，他把它收集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些应验的时间都不一定是同一个时间点他们应验的，不是了、哦、以后神审判亚述的时间点跟神审判埃及的时间点，神审判摩亚人的时间点，可能都差了好几百年，但是作者是把他们收集在一起，透过一起的预言，然后把它发表出来。就是先知他们的在预言的时候，他有一种先知这样的一种特色，也就是说虽然是不同时间的应验点，但是他故意把它放在一起来一同描写。再来，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时间的问题，所以他不见得按着时间的次序，应验的次序的时间点，他会用一种顺序性的描写，也就是说他把所描写的这些预言的内容，他不见得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描写的。这是我们常常会患的一个比较，我们比较不能够理解，比较会容易患的一个毛病。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啊，圣经的描写就已经照着这个时间的次序来描写啊。其实犹太的圣经的描写往往有时候他会跳，我不说绝对跳，而是说他有时候他会跳，也说他会把后面的先写在前面，而且以先发生的事情他会写在后面，他不见得按照以后应验的时间点他来描写，也不见得说当他来描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把先发生的就先描述，后发生的就后描述，不见得，他也不见得是这样。这是在整个旧约，我们看越了解旧约圣经的时候的记载，不论是先知书、律法书或是其他的经卷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一些描写的方法。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旧约先知的一些用法、用词以及描写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耶稣的预言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比较有一点点像看先知书的一种角度来看耶稣的文所描写的过程。因为耶稣所提到的这些现象，有关于打仗啦、灾祸啦、天地的毁坏问题，这些都不是只有耶稣才说这样的事情。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我们发现到这些用词早就被先知们所用了，而且不是只有一位两位，而是很多的先知，甚至到次经的时候，很多说预言的这些人，他们也都会用这些类似的语法、类似的用法、用词来描写以后灾祸的临到。所以这些词句的产生不是耶稣自己独创的，这些有关于打仗的声音、有关于末期的临到、有关于民的攻打、有关于饥荒、地震、有关于天地的毁灭、天象的一个变化，种种这些用词，我们在旧约的里面、在次经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有相同的类似的用法。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就是在表达灾祸。我们发现到不论是先知书或是次经里面有用这一些词句的时候，都是在强调灾祸的临到，而灾祸的临到都表达是，这是因为人 违背了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用这一些灾祸来刑罚人，来警戒人。所以耶稣的用法的这些词句，他跟先知的用法是一样的，都是表达这一些是神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刑罚，一个审判。而审判的理由在因为耶路撒冷违背了神的律法典章，违背了神今天让耶路撒冷被建造成为一个神临在能够跟人接受人敬拜的一个功能，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功能了。所以今天耶稣对耶路撒冷圣殿的审判，就再再显露出圣殿已经失去了当初为什么神要叫以色列人开始从会幕的建造，一直到所罗门王的圣殿的建造，以及到现在第三时期的圣殿时期。我们会一一的对比，发现到圣殿就成为神所厌恶了，因为它不能够达到神的心愿了。而不能够达到的目的原因在于人已经完全误解了神为什么要透过会幕，透过圣殿的建造，它背后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今天神透过耶稣基督对圣殿的一个预言，就代表神要拒绝他当初所使用的这个工具。神不再用这个属物质的耶路撒冷跟圣殿来成为他跟人交通、接受人敬拜的一个工具，他也不再透过这些东西成为人来到神面前得到释放、赦免的一个工具。同样的，这些原先是神所使用的、神看重的，神今天不再看重了。好，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用谈到耶稣为什么用这个角度，他会就会提到人子的再来。为什么耶稣要把对圣殿的审判，他最终一定要去提到以后末日的审判？因为他们是有相同的性质的。圣殿原来是神圣的，是神所特别特用的，今天神不再看重他了，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成为神的见证者、神见证的功用。我们用另外角度来看，今天的天地万有也都是神所创造的，本来这也是神所爱的、神所喜悦的、神看为美好的。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都说神造的这些，都说神他说这是好的。神本以为好的，神当然会爱惜他，神会眷顾他，神会透过他的大能来继续来运作这些东西。但是就正如圣殿一样，天地万有跟圣殿最后的结局会是一样的，是因为在于圣殿失去了他的功用，失去他的见证以后，神所创造的天地万有他也失去了他应有的见证的时候，神对待他们跟对待圣殿是一样的。神的审判的原则没有改变。今天当初神如何对以色列的审判，神对圣殿的审判，以后对神所创造的天地万有也是按照相同的审判原则来对他。所以耶稣就用这句话来对门徒说，同样对圣殿的审判，也会对今天天地的万有的审判。好，最后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讲了这么多，耶稣讲的这些这么多，最终的一个目的在哪里？也就经文的最中心点，其实是对门徒，他要让门徒从耶稣所说的这一些话的里面，门徒去看见这些预兆的时候，他要去学习，他要去警戒，他要去明白耶稣为什么说这些话，而这些话能够一一的应验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这才是耶稣说的这一些话的最终的目的。 门徒要从这些话里面去学得他们要怎么办。所以经文都不断的强调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不断的警醒祷告，不断的看，不断的知道，也要不断的坚持到底。这些都是耶稣透过他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话来强调出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我们所遇到的这一些逼迫，这些反对，这一些现象，2000年前是这样，到现在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一直到新天新地的来到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其实我大概是稍微解释到这一些问题啊，我们先有一些认识，那我们在以后下一次我们会来详谈第13章这些内容。哎，荣耀归在神面前。
第110首，
you